李五爷在萧太平的码头上看出了省力省钱的门道，就想用萧太平的码头运自己窑上的煤。先是出银1400两，和萧太平合伙扩大了运煤船队，后来又和萧太平商量，干脆把李家窑交给萧太平一起弄着，自己专做运煤卖煤的二掌柜。不但运卖自己窑上的煤，也同时运卖萧家窑上的煤。第二年，光绪元年，白家窑也在萧太平的力主下，修建了通往大漠河煤码头的路道。李五爷就连白家窑的煤也一同卖了起来。到了光绪二年，除了王大爷的王家窑，桥头镇采煤业和运销业的第一次大联合，不显山不漏水的自然完成了。水路直运和联合采销，大大的降低了白萧李三窑成本，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强大的资本群体对日渐强大起来的劳动力群体的威慑力。自然，桥头镇煤窑业史上这第一次大联合，不同于后来那些煤矿公司具有现代意义的组合、兼并和扩张。这次联合的基础并不牢靠，没有什么股份、控股之类的说法，也没有谁能对三家小窑的资本进行统一调度。白二先生、萧太平、李五爷，不论产煤还是销煤，都是各记各的账，利益行为上互为依托，也互为控制。萧太平控制着李五爷的窑，李五爷控制着萧太平销出去的碳，而白二先生执掌的总账房则控制着三家的银碳进出总账。运煤的大木船一条条下水，满载着桥头煤连墙南下时，三孔桥下的大小花船上的姑娘却陆续上了岸。桥头镇卖银业历史上的花船时代进入了落幕前的尾声，而名副其实的花窑时代开始了。光绪初年的桥头镇，常年在白萧李王四家窑上下窑的单身窑工已不下2000号人，加上煤码头和船队上的力夫，就有2500多号人了。冬春两季农闲时，四面八方的人都到窑上来挣现钱，镇上竟是一片人头攒动的景象，比漠河城里还热闹。这样一来，大小十几条花船和20几个姑娘就远不能应付越来越多的青壮男人了。玉谷儿便于光绪元年春，在三孔桥下沿盖了8间青砖红瓦的新窑房，自己上了岸，也把新买的一批姑娘安置在岸上。光绪二年，玉谷儿又在8间窑房2头盖了12间东西厢房，除却一条成色上好的楼船，卖掉了余下的全部花船，把大部分姑娘都拉上了岸。桥头镇有名号的花窑这一年正式出现了，花窑名号叫暖香阁，是玉谷儿请了场花酒让秀才爷起的。暖香阁开张那日，萧太平、李五爷和漠河城里的几个爷都到了，白二先生被萧太平应邀着也破例到了。玉谷儿用上好的美酒和新来的姑娘招待了各位爷，后来还把一个名叫小香的姑娘送给白二先生做了三太太。白二先生过意不去，送给玉谷儿一条路，出银修了暖香阁门前的三孔桥头的一段黄泥路，路修得正经，干石打底，上铺细石渣，宽约2丈，极是平坦，雨天再不沾脚，大人老爷的马车轿子能义无阻挡地直达暖香阁门前。也是在这一年，由萧太平牵头，萧白李王四家窑王捐银，修建了从镇东到镇西的盛平路。同时，萧太平又独自出钱修了从桥头镇经萧家窑到垮子坡煤码头的车马大道，加上原有的老路，一个以桥头镇为中心， 串联四家小窑和煤码头以及皇家官道的道路网便形成了。这使得后来官窑局的道员总办赵老爷一眼看上了这里。堂堂朝廷的官窑局没设到漠河城里，倒设到了这名不见经传的桥头镇上。朝廷起办官窑这时已初露端倪。光绪元年六月，圣母皇太后遗旨恩准李中堂煤铁开采的奏请。光绪三年八月，李中堂正式在北地开平镇窑区设办官窑局，以西方列强的现代洋井之法大规模开采煤炭。桥头镇进入官家视野，进行现代化的西法开采，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儿了。漠河知县王大人的态度因此发生了变化。再不说桥头镇煤窑大逆巨凶，藏王纳叛，冯道城中身其人等骂起桥头镇煤窑，王大人总说李中堂是对的。现在看来，要富国强兵，非得绝煤冶铁不可。道道王大人因漠河教案撤了差，钱宝山钱大人做了漠河知县，更一头扎到了桥头镇窑上，和萧太平打得一团火热。那时没有谁会料到，后来光绪十七年的官窑局会给桥头镇带来一场巨大而血腥的灾难。萧太平竟会那么绝望地倒闭在和官窑局大洋井的血泪拼争中，就此结束了他所代表的小窑时代，也结束了萧氏家族的一代繁华梦。大妮生儿子的本事真大，从同治八年开始，母鸡下蛋似的连着生下了春旺、秋旺、冬旺、夏旺四个儿子，让垮子坡上的女人们羡慕不已。到了光绪三年，大妮第五次怀孕，心中想着要个日后能做伴做事的闺女时，才生下了唯一一个闺女五凤。五凤一出生就显得与前面四个哥哥不同，俊眉俏眼，一副娇模样，脾气也坏，老要人抱，不抱就哭闹，让全家人不得安生。大妮要管着一家七口人的吃饭，还伺弄着一片菜园，根本没工夫抱，就把五凤交给七岁的大哥春旺和六岁的二哥秋旺照料。于是乎，春旺和秋旺就成了五凤的小奴隶，轮流抱着背着五凤在垮子坡四处转。老三东旺和老四夏旺则自得其乐地在满屋子满院子乱滚乱跳，时常搞得三间泥坯草屋和小小的土墙院内脏乱得像猪圈。大妮的脾气变得很坏，除了五凤，对四个儿子抬手就打。儿子们被打皮实了，对母亲也不怕。胆儿最大的是老三东旺，这边刚挨过揍，脸上的泪还没干呢，那边又闹上了，不是抓破了弟弟夏旺的脸，就是在家中唯一的木盆里尿了尿。这就使得母亲大妮有更充分的理由再揍他一顿。儿子们尽管经常挨揍，对母亲却好得很。大妮歇下来给五凤喂奶，儿子们更像一群小猪似的围上来，这个给母亲捶腿，那个给母亲捶背，没有一个儿子在母亲面前撒娇。除了闺女五凤，大妮的儿子们竟没有一个学会撒娇的。对母亲的名誉，儿子们看得更重，谁敢提起母亲的当年，四个儿子就齐心去和人家打架。因为下窑生活的安定，垮子坡上人丁兴旺，当年曹团残部304人，这些年死去的不多，新生的倒不少。满身满脸灰土的光屁股孩子一坡都是。白二先生有一次偶尔路过，看着满眼的孩子极为惊讶，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当年允诺这帮垮子在坡上落脚时，白二先生可没想到垮子的后代们会像野草一样疯长。 垮子坡第一代孩子们像野草，更像野狗，一个个都是相同的模样。夏天赤身裸体在大帽河里泡，在太阳底下晒，一身黑亮的水袖，还像野狗咬架一样整天闹个不休。坡上几乎天天都有某个母亲为自己吃了亏的儿子骂大街。冬天稍好一些，孩子们没棉衣穿，大多在自家的土炕上老是趴着。孩子们没法到外面闹，就专和自己母亲作对。母亲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大妮的四个儿子闹出的麻烦实是不少，在家里内讧，对外却抱成一团，和谁打架都是一围其上，总是打赢的次数多，吃亏的次数少。而大妮则总是向人家赔笑脸的次数多，找到人家门上的次数少。为此，大妮用鞋底、用柳条没少抽过儿子们。可抽过后，心里倒是挺骄傲的，觉得儿子们比他们的老子曹二顺强多了。四个儿子中，老大春旺最懂事，逢到哪天断了粮，没得吃了，总不吵不闹，还帮着母亲哄几个弟弟。从四岁开始，春旺就帮着母亲在菜园里做事，五岁会满坡转着挖野菜，六岁时就背着五凤带着秋旺到河沟里捉些小鱼小虾了。最让大妮惊讶的是，有一回曹二顺在窑下砸伤了脚，三天没下窑，家里一粒粮也没有，他急得直哭。春旺就默默地带着秋旺和五凤到桥头镇上讨了一天饭，不但三个孩子吃饱了，还从好心的詹姆斯牧师那里带回了十斤白面。老二秋旺也挺懂事，只是一开始心术不太正。有一次见大妮病在床上起不来，夜里跑到坡下偷人家的鸡，想偷来煮给母亲吃。大妮见了偷来的鸡真气死了，用鞋底抽了秋旺不说，还让曹二顺亲自动手打了秋旺一顿。最没用的是老四夏旺，整日泪水汪汪的，在外面没有三个哥哥伴着，总要被人欺负。在家里，老三东旺又是他的对头，欺了他还先跑到母亲面前告状。家里出了任何无头案，东旺总说是夏旺干的，让夏旺挨了不少冤枉打。后来谁也没料到，曹家四个儿子中恰恰是这个曹夏旺继承了自己团总爷爷的叛逆精神，辛亥时期再度举起反清义旗，四处策动新军起义，三度向巡抚衙门扔炸弹，成了桥头镇上唯一一位捐躯民国的革命英烈。五凤最是幸运，从小就没挨过大妮的打，也没挨过哥哥们的打。春旺、秋旺和五凤的感情自不必说，夏旺也喜欢这唯一的妹妹。只有东旺欺负惯了夏旺，也想欺负五凤。可五凤哪是省油的灯啊？不说上面有春旺、秋旺护着，就是自己夸张的哭声也能把东旺对付了。整日劳累不堪的大妮才没心思讲理嘞，但凡听到五凤的哭声，不管怪不怪东旺，总是先抽了东旺再说。为打在东旺身上的巴掌，大妮在东旺病死后悔了好多年。大妮在五凤身上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有时搂着五凤，大妮会想，五凤就是另一个她嘞。可五凤偏又不像她，能说会道，极是乖巧，一张小嘴甜得很。命也好，一家人都宠着他，就算断顿了，坐地的曹二顺自己一口不吃，也少不了他吃的，再难的日子也没亏待过他。因此童年的垮子坡对五凤来说是个充满温情的地方。许多年后，五凤混成了人物，和秋旺一起促成了曹氏家族的再度崛起，把一场风水轮流转的好戏演得有声有色。 但五凤不论是年轻时做山中巨匪龙玉清的压寨夫人，还是后来做民国镇守使、民国督办龙玉清的太太，都念念不忘垮子坡。这期间正占着上风上水的萧太平和曹月娥也有了三女一子，儿子最小和夏王同岁，起了个形象的乳名叫尿壶。尿壶和母亲曹月娥一起到垮子坡上来过几次，不嫌春夏秋冬四个表哥穷，也不嫌表哥们脏，老想往表哥们身边凑，表哥们都不理他，二表哥秋望还捉来毛毛虫吓他，让尿壶很伤心。尿壶那时可不知道这位又穷又脏又淘气的二表哥日后会成为大英帝国 SPRO 中国煤矿公司的买办，而他这位阔少爷却会成为代表劳动利益的工团领袖。世事的演变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穷表哥们让尿壶伤心，曹二顺却让曹月娥伤心。打从同治十年被萧太平伤了左眼起，曹二顺再没和萧太平说过一句话，有时走到对面的脖子一拧掉头就走。日子过成这个样，二哥嘴上仍硬得很，萧家赏的钱一文不要。亲哥哥不领亲妹妹的情，却偏和羊毛子詹姆斯热火得很，让曹月娥见了就生气。因着生气，曹月娥打从住在桥头镇萧家大屋后到垮子坡来的次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后来大妮生了五凤大半年了她都不知道。光绪五年五凤一岁多的时候，曹二顺一家的生活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因多子而生出的骄傲在曹二顺心头逐年消退了，随之而来的是日夜不断的叹息。面对一家七张要吃要喝的嘴，曹二顺挣下几亩地江山的志向完全破了产。因怕大妮再给他生出个老六老七，连那事儿也不大敢和大妮做了。曹二顺原来话就少，现在话更少了，有时十天半月都没一句话，被儿子们闹急了就躲到坡上老槐树下一人吸闷烟做祈祷。和詹姆斯牧师的话倒多了起来，许多不能和老婆孩子们说的话都能和詹姆斯牧师说，有时也在祈祷时默默地对心中的主说。曹二顺总觉得主不会让自己一家人活不下去的，窑上的生意这么好，他怎能活不下去呢？这没道理呀。可事实却是，桥头镇煤窑业的日益发达，没给曹二顺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反倒给曹二顺带来了新的忧虑。每到农闲，看到大批外地力夫拥到镇上、窑上时，曹二顺就不免担心窑上裁人，更担心窑上降饷。在这一点上，曹二顺是个先知先觉者。后来窑上果真降了饷。光绪五年，窑上还没降饷，下一个窑仍依着老例给五升高粱。白日黑夜连窑就是一斗高粱。曹二顺虽说再不和萧太平来往，却仍老实巴结地在白家窑做活，不图别的，只图相熟的王贵头给面子，能让他多连几个窑。农闲时人多，垮子坡上不少弟兄想多连窑已不成了。在连年辛劳中，曹二顺硬实的身子渐渐佝偻下来，人也瘦得脱了形。有一次萧太平见了都不敢认，待认出后，萧太平动了恻隐之心，想帮自己舅子一把。可萧太平知道曹二顺太倔，自己没出面，却吩咐弟弟萧太忠出面，请曹二顺到煤码头上去看守探厂。一天破例 给两斗高粱。曹二顺开始挺高兴，后来知道看守探厂和在码头上装煤的弟兄都是一天50升高粱，才悟出了是占了萧太平的光，便不愿到探厂去了，还郁郁地和萧太忠说自己已对上帝发过誓，再不和萧太平来往。萧太忠回去向萧太平一说，萧太平火透了，要萧太忠带话给曹二顺，现在的垮子坡都是自己从白二先生手上买下的，真要有骨气就从垮子坡上搬走。曹月娥也气得要死，可却不能不劝，先劝了萧太平，又到坡上去见曹二顺，和曹二顺说你别以为我和萧太平是为了你，我们是为自己，你不想想你身子骨真垮了，这一窝孩子我们能不管吗？曹二顺也真做得出，被妹妹劝回了探厂，却只领和大家一样的50升高粱。黑里再到白家老窑下窑正另50升高粱。就是这么难，曹二顺仍在萧太平面前保持着曹家人的骨气，这就让萧太平不能不服气，也不能不头疼。因为白日在煤码头上看探厂，不要出力干活，也常常能抽空打个盹，夜里下窑精神就好多了，算起来高粱也比往月多挣了3-4斗。曹二顺家里的日子总还过得下去，尚未落到讨饭的地步。